弟兄姊妹，我们在过往的时间呢，我们都是来用《使徒行传》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早期教会怎么样在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带领底下。对不起，我要拿一个。因为我们那个 Quinton 在做翻译，这是一个 transmitter 啊，他要听到我讲的，他才可以翻成那个英文啊。所以呢，我们的在过往的几次呢，我们都是希望我们可以通过学习早期教会怎么样蒙圣灵的带领，来过教会的生活。那么我们看到啊。在第四章的里面看到彼得和约翰因为放胆传讲神的话语，所以他们就遭受到逼迫。但是呢，我们在上一次我们就看到他们虽然遭受到逼迫，但是他们就传讲这一个信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的第十二节那里，彼得在公会里面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他靠着得救。并且呢，虽然他们遭受到逼迫，可是你看到在第四章的第十九节，彼得和约翰他们说这句话，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呢？你们自己酌量吧。所以呢，虽然公会有这个权柄，可是他们只能够对彼得和约翰来恐吓，不得不把他们释放。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他们回到教会的中间，他们就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信徒们在那里祷告，圣灵再一次大大的充满。那今天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我们看到当他们回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在第四章的三十二节，我们看到在早期的教会里面，他们就来 practice 啊，就来实行我们在第二章的最后所做的啊。假如大家花一点时间呢，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二章彼得放胆讲道。圣灵充满，然后在第二章的四十二节啊，我们看到在那里看到早期的教会他们在做什么呢？第二章的四十二节，他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好。然后四十三节往下，他说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我们在第二章的四十二节里面讲到早期教会他们做四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以神的话为中心，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个是每一个教会的特征啊。教会一定要讲神的话语，然后他们彼此交接，有 fellowship 啊。教会有一个明显的特征，教会一定要有团契的生活啊。然后呢，教会一定是要掰饼，掰饼就是什么？我们每个月一次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掰饼，来领受 他给我们的饼和给我们的杯，就是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牺牲。但是在这里也给我们提醒，教会的敬拜永远是以基督为中心， Christ-centered。 第四件事情就是早期的教会他们常常祷告。所以教会的特征，我再说，以前陈牧师在的时候他就讲，教会的特征跟外面世界的区别，外面的世界不会祷告，只有教会才会祷告。教会知道向我们这位至高神来祷告。那我们在第四章这里看到，在第二章这里所讲的第二章的43节和44节那里，他讲他们因为都在一处啊，44节他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我们在第四章这里刚刚读到的32节，我们又看到从32节一直到35节啊，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因为圣灵的充满，所以呢我们在32节那里读到他说什么，他说那许多信的人都什么，都是一心一意的啊。NIV 的翻译他说他们都是 one in heart and in mind 啊。那所以当我们看到他们都在一处啊，那首先我就讲教会的一个特征呢、过去几年因为很多的弟兄姊妹啊，受到 pandemic 受到疫情的影响，有一些的弟兄姊妹觉得说为什么我要来教会聚会呢啊。但是很多保守的基督徒认为说所谓的 virtual worship 不是 worship。 你假如以前在过去在电视上你觉得可以通过电视的讲员你可以在家里看电视崇拜，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崇拜。假如你有办法的话，都要在一处，在要一个地方，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位神。但是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讲到我们要有通过敬拜有一个肢体的生活， body life， 要有个肢体的生活。那怎么样有一个肢体的生活呢？就是当我们来教会敬拜的时候，在这里他说我们是 one heart one mind。 那假如你记得大诫命里面说什么，你们要什么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是吗？所以不是说只是你有 heart 你有 mind。 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在这里讲到这个一心一意，除了你心里面还有你的脑子里面还有你的行动上面，而早期教会正是这样实施的。但是正如我们的主席刚刚就讲，假如你读这段的经文呢，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弟兄姊妹读到这段经文，对32节以下第四章的最后本身就有一个怀疑了。这不是共产主义吗？这是要共产吗？教会是要把我所有的这个东西都拿来吗？但是假如你仔细的去读这段经文，你发现你仔细读啊，他说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 OK。 然后接下来说什么，他说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那你先停在这里啊，你首先就很清楚的知道他不是说要共产，不是说要强迫你把东西拿到教会里面来，他是说什么，他说他的东西，不是说教会的东西，是吗？但是你发现说因为他是一心一意的，因为他受到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感动，他的东西就不是他自己的东西了，而是说他的东西都是大家可以用的。所以他有这样东西，他拥有这样东西，但是呢他觉得这样东西可以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啊。所以这个是他一个第一个，就是他观念上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实上弟兄姊妹啊，我们讲啊，今天我们很多的困扰啊，今天我们很多的困扰，就是因为我们把我们所拥有的我们都当作是自己的，这是我们的困扰。那下一个礼拜呢，下一个主日呢，我们就请我们的在英文聚会的他们这对夫妇啊，就是 Lee 跟 Miltini 啊。 Lee 呢，他是在70年代就在达拉斯读神学， OK， 那个时候他还在这个 Goldman Sachs 做这个 broker 啊。那长话短说，他在我们退休会的时候，他就讲到一个，大家记得吗？在福音书里面提到有一个不义的管家，那个不义的管家被主人炒鱿鱼了，然后他就把一些欠债的那些那个佃户啊找来，然后说你们原来欠多少，我要写多少，是不是？大家记得这个比喻吗？那他下个礼拜就是讲这个题目啊。他首先他要得到我，他说要得到我的批准。我说你讲什么？难道还要我批准吗？但是 anyway， 他在那里他就特别讲到这一件事情啊，就是你要用这个钱的时候，你用的是主人的钱。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用钱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用的是自己的，是属于自己的。但是你后来你发现，我们的困难，我们的问题，就是把我们所拥有的当作是我们自己的。早期教会因为受到圣灵的感动，他们把拥有的东西不感觉到是自己的，而感觉到是大家可以彼此分享的。所以在32节那里他说，没有一个人说他自己有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然后在33节下面啊，他说使徒也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恩惠，因着他们受到圣灵的感动，把自己的这个拥有权，把自己所有的那种观念去掉，以至于大家彼此有需要。他说34节这里他说，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所以这个时候就不是看到自己的需要了，而是看到谁的需要，看到在教会里面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们的其他人的需要，不是只是看到自己的需要。那所以加尔文他特别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啊，他说假如你不能够因为这段你感觉到有受到任何的影响，任何的震动啊，那么你大概就是石头一块了。但是我相信啊，今天弟兄姊妹可能就觉得说不可思议啊，叫我把我东西拿出来要分给大家，可能吗？我可以告诉你，若没有圣灵的感动，不可能。为什么？我跟你讲一个，就我自己所经历的啊。因为你就算在自己的家里面呢，你也会觉得，我现在我家里啊，4个人住在一个屋檐底下，我的儿子在家里上班，我女儿上班，但是每天都要回家。那么礼拜五呢，我儿子大概工作太忙了，他又喜欢吃 ice cream 啊，结果呢一点开了这个，但我现在跟你讲了，你千万等一下不要去问他啊。他呢一点的时候开了我的 freezer， 结果呢我到了5点发现这个 freezer 的门是开着的，所以我听到哗哗哗哗，所以我感觉到哇，你把我的 我的 freezer 虽然你跟我住在一个屋檐底下，可是我的这个冰箱才买了两年不到，你已经两次了。所以我很生气啊，我很生气，但是我也不能说他，所以你们等一下千万不要跟他讲。所以你说怎么可能呢？若没有圣灵的感动，你没有可能。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他们可以说是我拥有的，却可以凡物公用呢？那我可以告诉你另外一件事情，也是跟我儿子有关系的，就是差不多在五年前呢、啊，差不多在五年前，他要去 Berkeley 上大学的时候，那当然他要上学第一年，我们就开车送他去嘛。他第二天差不多中午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有一个报到的时间，要把他放在那个宿舍里面，是吗？所以呢，我们就要算好时间，我们也不能够 overnight， 但是我也不想住在 Oakland 或者 Berkeley， 所以我就租了，通过 Airbnb 啊，我租了在 Fresno 一个农场，它是一个那个葡萄园 ，OK， 在那里租了一个 Airbnb， 两间房间，他说有两间房间，有一间浴室。然后我们就到了那里，当我们开车到了那里的时候呢，那个女主人呢就在门口等着我们，然后呢大家就稍微寒暄几句，然后她就问了，她说你是做什么的？我说我是一个 pastor。 她说那你不能住了。我说不行，为什么不能住了呢？她说我不能给你住这个 two bedroom， 我不能让你住了。原来呢，他在他的 main house 旁边有一个原来的旧的 house 啊，他分成两半，我给他 reserve 的是一个他的 garage converted to bedroom， 但他一听到我是牧师啊，他说不行，你一定要我给你 free upgrade， OK， 你一定要住在我四个房间的 main house。我总共四个人，我本来想两个男生住一间，两个女生住一间，结果他给我 free upgrade 成四个人要住的，可能八个人都可以住得下的 main house， 并且呢，这个女主人带我进那个房子的时候，在门口有一张大大的世界地图，她说我们是爱主的基督徒，我们做 Airbnb， 我们不是想着要赚钱，这是我们的 mission。 他说你看在这张地图上面，我们在过去几年已经有几百个基督徒已经在我们这个房子里面，我们已经住过，当他们能够来住的时候，他说你下次你们再来的时候先 reserve， 不要花钱了，你们教会要来开什么 leadership retreat不用花钱，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我们的目的是要把我们所有的为主所用，为主所用。所以我们高高兴兴的在那里过了一个晚上，他们还说我们的葡萄园你们葡萄随便去摘，那个时候还有这个无花果你们也可以摘，所以我们不光住了一个晚上，我们还拿了这些水果我们就走了。这个就是因着圣灵的充满，因着圣灵的感动。今天弟兄姊妹也是如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我们在世上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不是吗？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不是我们自己的，神给我们拥有是要让我们做他忠心的好管家，所以这个是早期教会他们在这里实行的。我们再看这段经文，假如你仔细去读的话，他不是说要共产，他不是说要抢夺你的东西，而是说什么？他说那许多信的人，三十二节，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虽然你拥有它，但是不是我的，是谁的？ 是神的，既然是神的，为什么不给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那一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呢？所以看到在我们肢体的生活里面，我们学习真正的分享分担，当我们懂得我们去分享分担的时候，其他人的需要可以得到满足。那这是我们这个第一个看到的，在早期教会里面因为圣灵充满的见证。那么然后呢，我们从36节一直到5章第11节这里啊，就看到在早期教会里面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我相信当路加在这里记载的时候，他特别把这两个人呢，或者说把两个家庭放在一起。那第一个我们就看到，就是从36节这里看到36节37节这里，他说有一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后面括弧里面他特别说，他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什么，就是劝慰子，就是劝慰子。那我们首先看37节这里讲他做了什么。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他生在塞浦路斯，或者说在有的圣经里面翻成他说生在居比路同一个字生在塞浦路斯。他做什么呢？37节这里他说他有田地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他是一个有钱人，但是也在这里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富有的人。我们在现代的意义上面就是说，我们有的人很富有，有的人很贫穷。富有并不一定你有钱，贫穷也有可能你太有钱了，你有到了一个地步，你所有的只有钱了。但是你看到这个巴拿巴，他的见证是什么？他有田地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他放弃了他的这个 ownership， 不是我的。但是假如你看到啊，巴拿巴他不光是把自己的价银，把自己的地产拿出来啊，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看到我们有没有把自己放在全然放在神的面前。巴拿巴的特别在哪里？他原来的名字叫做什么？叫做约瑟，约瑟。可是因为他的见证，使徒称他叫做巴拿巴。巴拿巴这个名字原来他的意思叫什么呢？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那所以我在这里提了几个这个英文的译本，King James Version， 钦定本，他说 Son of Consolation，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他翻成叫做 Son of Exhortation， 修订本的版本他说 Son of Encouragement， 在中文里面。就是这个字叫做伤，叫做劝慰子，劝慰子。简单一点讲，就是这是一个鼓励别人的人。假如你仔细的去读《使徒行传》，你发现巴拿巴真正是一个鼓励别人、能够让其他人生命改变的人。有人说，假如没有保罗怎么样？没有保罗，可能新约里面的27卷书有一大半就没有了，是不是？可是大家想一想啊，假如没有巴拿巴的话，就没有保罗。中国人讲，千里马常有。接下来说什么？你们不知道这个，还是我讲话。他说千里马常有，但是什么伯乐不常有。伯乐 OK， 意思什么呢？就是说你很有才干的人很多，但是能够赏识你，能够认识这个有才干的人。你知道保罗就是扫罗是吗？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里面提到，这个扫罗他去到大马士革的路上，他认识了主耶稣基督，可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却认为说，你这个原来是迫害基督徒的扫罗，你怎么可能会成为一个为主传讲福音的人呢？所以他受逼迫逃到自己的家乡，叫做什么？叫做大树。在大树这个地方过了好多年，直到巴拿巴去到安提亚那个地方，才把保罗去找出来，然后才有从安提亚教会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去第一次的宣教旅程。巴拿巴真是一个安慰他人的人。那你看到保罗和巴拿巴原来在一起，可是后来保罗和巴拿巴却分道扬镳。为什么？因为巴拿巴有一个亲戚叫做马可约翰，在第一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好像他们是说因为有一点 homesick， 因为有一点想要回家，所以这个年轻人呢他就中半途而废。所以保罗就说，我不喜欢这样的人。可是到了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巴拿巴却是定义要留下马可约翰，以至于他和保罗分道扬镳。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没有巴拿巴就没有后来的马可约翰。弟兄姊妹，我们要把自己全然的献上。巴拿巴是我们所学习的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榜样。他不光把自己的田地卖了，把价银拿来，把这些东西放在使徒的脚前，并且他把自己完全放在神的面前，被神所用。所以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牧师，他讲到的时候他就说，不是我们教会的牧师，也讲的也不是我们教会的会友，他说他跟一个姊妹一起出去的时候，那个姊妹已经在教会二三十年了，他就跟这个牧师抱怨，他说教会的弟兄姊妹都不关心我，也不打电话给我。那个牧师就这样挑战这位姊妹，他说你在教会多少年了？你在教会已经三十年，不是你等着别人来安慰你，你应该成为别人的安慰。是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你自己可以思想。今天教会很多的问题就在于我们不是把自己完全的献上，我们还留有自己的那个世界啊。你觉得说这是我的，别人要来关心我。巴拿巴他是一个劝慰子，他是一个鼓励的人，他成为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榜样。但是我们接下来从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却看到一个与巴拿巴完全对比、完全不一样的。那很多时候当我们带到这段查经的时候，弟兄姊妹就说我不明白，就是我今天讲到的这个题目叫做危险的游戏，恐怖的游戏。就好像前面几年大家看那个叫什么，那个韩国人拍的那个叫做 Squid Game 是吗？有没有看过那个 Netflix 的？你觉得不可理解，为什么呢？我们首先来看看这段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就讲到在早期的教会里面有一对的夫妇，他们的名字叫什么？叫做亚拿尼亚和撒菲拉。那前面我们看到说巴拿巴他把自己的田产完全卖了，完全的放在使徒的脚前，所以呢他在早期的教会里面有这个称号，叫做劝慰子巴拿巴。所以 所以很有可能他们因为看到圣灵的工作，看到巴拿巴在教会里面所受到的尊重，或者说看到圣灵的果效，所以呢，我们在第一到第二节这里，我们读到这个经文，他说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然后第二节他说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弟兄姊妹可能说，哇，早期教会原来是做这样的事情的，要把人家赶尽杀绝嘛。放在今天教会的情景里面，我假如做了十一的奉献，难道牧师要到我家把其余的十分之九都要拿走吗？不是这样的。你后来看到这个经文，他在这里不是讲要给多少，不是讲要给多少，因为你看到彼得他对亚拿尼亚他怎么讲呢？请大家看第三节，他说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个意念？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问题不是在于亚拿尼亚给了多少，问题是亚拿尼亚可能在教会在弟兄姊妹面前做了一个错误的，或者说虚假的，最主要是做了一个虚假的宣告，说我现在把地产都卖了，我要把所有的都放在使徒的脚前，而他真正却没有做到。所以彼得有这个属灵的穿透力，就知道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真正的问题不是说给了多少，给的多或者给的少，真正的问题是在哪里呢？我们看第三节那里，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他说什么，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所以问题是在哪里？在第三节那里说，因为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因为他欺哄神。然后在第四节那里他说，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并且彼得对着亚拿尼亚的太太撒菲拉他讲什么呢？他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所以问题不是在乎说这对夫妇他有多少给多少，而是在于说他们在教会里面做了虚假的见证，做了虚假的见证，而这个结局呢却是非常可怕的。在第五节那里说，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就死了。然后第十到第十一节这里他说，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所以结局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说这个叫做危险的游戏。但弟兄姊妹，我们到底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要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呢？我觉得我们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我们可以来学习。那首先我们说，这是一段真实的描述，圣经的话语，早期教会路加把所发生的非常忠实的记下来。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呢？第一件功课就是看到，当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的时候，我们对神要有一个非常真实坦白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什么是罪呢？大家都知道什么是罪呢？假如你在创世纪里面看到亚当他犯罪以后，有两件事情是大家必须要明白的。神在伊甸园里面呼叫亚当，可是亚当他躲起来，对不对？躲起来，然后呢他推卸责任，他指着那个女人，他说是那个人叫我做的，是不是？大家还记得吗？在创世纪里面是怎么说的？ 罪的严重。今天弟兄姊妹，假如你真正有缺乏，我们说你要给的是什么？你要给的是甘心乐意的奉献。我们在第四章里面也很清楚地看到，那些人都是甘心乐意地把自己所有的放在使徒的脚前。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在神的面前要有一个真实的心，要一个真实的心。大家来看看，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第十节有这一段的经文呢、啊。那假如你读了以后，你知道他在说什么。他说：“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但是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说：“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严厉吗？我记得以前那个 Baron 的母亲在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长者啊。那他常常提醒我们，他说神是侵犯不得的，神是干犯不得的。他常常讲这个话，圣灵就是神呐、啊。他特别讲到他自己的那个人生的经历，我们现在都熟悉的弟兄叫做 Baron， 对吗？他的有一个姐姐，但是实际上在 Baron 跟他姐姐之间，从妈妈曾经有一个怀孕有一个小孩，可是后来生产的时候因为医生的医疗事故，那个小孩生出来就死了。那个小孩他怀孕很大，所以他在医院里面，从妈妈是一个早期是一个传道人，所以他在医院里面他就跟神抱怨了、啊、跟神抱怨。可是后来他真正在里面他受到圣灵的感动。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会像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一样，我们很容易像他一样。为什么？假如大家还记得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人要跟随耶稣基督，有人要跟随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九章那里，有人要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那路加福音第九章的57节以下，耶稣讲了几个话啊？他说：“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有一个人说跟从，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个人说什么？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个人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的家里的人。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的62节那里，耶稣说什么？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今天也会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同样的毛病，虚假的敬拜，虚假的敬拜。你拿出来说，哦，这些我希望可以被认识，我希望可以被认识，可是你没有真正全然的献上，你没有真正全然的献上。这个罪的严重性就是你没有把自己完全放在神的面前，没有把自己完全放在神的面前。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什么？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我再说，在这里早期教会的记载不是要恐吓早期教会的信徒，不是。你可以不拿出来，你也可以说跟彼得说，我把这个地卖了，我只拿出5%，我只拿出2%。但是你不要说什么我要拿出100%，但是最后你拿出来的是多少？你拿出来的只是20%、30%。罪的严重是 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在使徒面前的欺骗，而且使徒很清楚地说，他说你不是骗我，你不是骗我，你是什么？你是欺哄圣灵，撒旦充满了你的心，欺哄圣灵，欺哄人，欺哄神，并且你们是同心试探主的灵。这是罪的最严重的问题。弟兄姊妹，今天让我们很清楚地明白这一件事情，我们可能不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但是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所犯的罪同样可能会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可能不守这个诫命。诫命是说什么？你要什么？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我们有没有把自己全然献上呢？有多少时候你跟神说我要把自己献上，可是你说自己，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空间，我不希望神来介入。我记得我们以前在那个蒙特利尔播道会的时候，我快要来我们教会的时候，那个宣教士啊，叫做 Nan Lu 啊，他说你要来，我们就为你祷告。你要去东波，我们就为你祷告。那他特别讲一件事情啊，他说，假如耶稣要进入到你的家。耶稣要进入到你的家，你会把你家里面所有的空间都 open 给他看吗？会吗？你也许会把你的 living room、 family room， 你可能会把你的 bedroom 都 open 给他看，但你会不会把你的 closet 也 open 给神看呢？你会不会把你的内心世界 open 给他看呢？所以这个是一件事情啊。一个问题，从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这个功课里面，我们思想到这个罪的严重性。第二个，弟兄姊妹，你不要忽略了你今天所做的，你要对自己负责，你也要对神负责，你也要对教会负责。你不要轻看你微小的一件事情。大家来看看这一节的经文，就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24章的第十六节，那么这是保罗所说的话，他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常存无愧的。”良心，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假如我们思想一下，放在早期教会的那个情景里面，大家都可以这样做，谁都羡慕巴拿巴的名声，但是谁都可以做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所做的事情。教会假如都这样的话，那么教会不会继续下去。今天我们在教会弟兄姊妹也是如此，我们不用掩盖我们在神面前的软弱，我们都是软弱的，但是我们不用来假装我们的伟大，我们的虔诚。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所做的，就是他们希望有一个光鲜亮丽的外面，但是却没有看到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什么？神的话语是一柄两刃的剑，可以剖开人的灵和人的魂。所以今天让我们不要对这件事情，假如你可以觉得像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一样，可以有一个虚假的信仰，或者有一个虚假的行为，其实对你自己是不负责任的，在神面前也是不能够交代的，在神面前也是不能交代的，对教会也会让别人跌倒。弟兄姊妹，让我们切切地记得，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要做别人的什么绊脚石，不要做别人的绊脚石，而要做别人的什么垫脚石。你要做别人的什么 stepping stone。 那最后让我们学到这一件功课，教会今天有人就说，教会的合一是什么？教会的合一就是说，教会需要有 有这个纪律 discipline。 今天教会谁会讲 discipline？ 但是在早期教会里面，你看到这个非常严厉的 discipline。 那我再说，不是因为彼得他的咒诅让亚拿尼亚和撒，也许他们有一些 chronic 的这个疾病，我们不知道。OK， 这是很多医生或者有医学常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但愿我们都看到，今天我们假如在我们世上的生活，我们没有荣耀主的话，我们将来在审判台前，怎么可以在神面前，在主耶稣基督面前可以站立呢？所以今天教会纪律的重要性是要防备撒旦的工作。彼得在这里很清楚地说什么，在第五章的第三节，他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然后在第四节他说，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所以今天讲到的题目，我们说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弟兄姊妹，我但愿我们都很清楚地说，我们的信仰是白白得来的，是吗？我们信是白白得来的，但是你千万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二战的时候，一个殉道的神学家叫做 Bonhoeffer， OK， 他在德国人的集中营里面到最后殉道的时候，他曾经写一本书叫做《门徒的代价》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他在那个书里面特别他讲这件事情，他说救恩是白白得来的，但是白白得来的绝对不是廉价的，绝对不是廉价的。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一个危险的游戏呢？今天早上我的目的不是来恐吓你，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很清楚地知道，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一切都要在审判台前，都要在审判台前的。那么为什么要等到在审判台前呢？但愿我们都可以在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这个功课里面来学习，我们把自己全然地献给我们的主，献给我们的主，不是虚假的，是真实的。假如你可以把自己全然献上，你向神这样祷告。假如你现在你还不能把自己全然献，我不是说钱的问题 ，OK？ 假如你现在自己说，神啊，我还需要我的空间，也但愿你可以真实的向神这样祷告，圣灵一定会改变你。但愿我们在这个游戏里面，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得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感动，让早期教会都在一处，都可以一心一意的，不把自己所有的当作自己所有的，都可以被主所用，被弟兄姊妹所用。主啊，也让我们在巴拿巴的身上学到这个功课，让我们可以做一个劝慰子，让我们可以做一个勉励别人的人，而不是常常想到有需要的人。也让我们在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身上，让我们得到提醒，让我们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让我们不是把自己的一部分放在神的面前，而是求神来掌管我们完全，我们完全的人生，完全的生命，把自己完全交托在神的面前，以至于我们见神面的时候，你可以说我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带领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